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，大家早上平安。感谢上帝，让我们继续的在大卫的生平里面来看他所面对的问题。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绝处寻生机，特别是从撒母耳记上19章第9节直到20章第4节的信息。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长颈鹿分娩？那长颈鹿本来就很高，所以当他分娩的时候，他的那个小鹿就掉下来的时候，要掉了相当高的高度，砰，就掉在地上。啊，现在还不止这样，当他在迷迷糊糊要爬起来的时候呢，这个母的长颈鹿就会一次一次的把他踢倒。那主要的就是要让他学会尽快站立跟逃生。动物学家会告诉你为什么他们这样做，因为生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我想今天我们人也是这样，在我们人生的道路里面生存也是不容易的。我们看见大卫呢，他自从被高利之后，那走向王宫的这条路并不是一条容易的路，他不是坐直升机直到宝座的面前，他一路上面对许多的艰难，反对各样的颠簸。那上帝要我们明白的就是，生命的成长，其实你的德要配位的话，你都必须经历那些考验，那些磨练，你坐在那个位置上才能够安稳。大卫的人生也一样的，就是说他也曾面临各样的绝境。那我们的人生也可能曾经面临这些绝境，就比方说事业的重创，那或者是健康亮了红灯，或者是内心的失落，或者是关系的背叛。我想人生的道路，这些都是经常发生，我们经常会遇见的。那重点不是在这些事情的出现，这些事情出现一点都不奇怪，重点是我们要能够学会在患难中活下来，同时要站起来。那神许可这些绝境在我们生命中发生，我想至少有两个目的。那第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在绝望的时候重塑我们对依靠的认知。我们对上帝的依靠，如果在平安稳妥的时候，我们总是觉得我不需要上帝，我过得很好。但是患难来的时候，会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脆弱，我们真的是需要神。另外呢，危机也重排我们的优先顺序。平安的时候，我们渐渐的就把不重要的事情当作重要，不停的追求。但是等到危机发生的时候，你又再次的审视，到底什么是重要的？所以重排我们优先的次序。所以因此大卫的经历让我们看见，就算是在最深的黑暗中，信靠上帝的人依然能够找到盼望的曙光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的目的，让我们在绝处寻找生机。我们先把圣经来读一读，特别是19章的这一段，然后我们就进一步的讲解。我们来读，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，大卫就用手弹琴，扫罗用枪想要刺扫大卫，钉在墙上，他却躲避扫罗的枪，刺入枪内。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。那在这里有个二，就表示这是第二次他要谋杀大卫。好，我们继续下去。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，要等到天亮杀他。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，你今夜若不逃命，明天你要被杀。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，大卫就逃走。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，头枕在山羊毛的枕头上，用被遮盖。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，米甲说他病了。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，说当连床也将他抬来，我好杀他。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，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。扫罗对米甲说，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，放我仇敌逃走呢？米甲回答说，他对我说，你放我走，不然我要杀你。大卫逃避来到拉玛，见撒母耳，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，他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。有人告诉扫罗说，大卫在那个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， 去的人见有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，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，打发的人去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。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，他又将打发人去，他们也受感说话。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，他们也受感说话。然后扫罗自己往拉玛去，到了西谷的大井，问人说：撒母和大卫在哪里呢？有人说在拉玛的拿约，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，神的灵也感动他，一面走一面说话，直到拉玛的拿约，他就脱了衣服，在撒母面前受感说话，一昼一夜肉体躺卧。因此有句俗话说：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？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，充满了张力跟危机的经文，那主要的就是描绘了大卫生命中最危险的时刻之一。这个时候，这位扫罗王，他曾经是大卫的恩人，也是他的岳父，如今却因为自己的嫉妒与恐惧，定义要置大卫于死地。那我们就看见大卫他怎样子的在被追杀的绝境中寻找生机。那这是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思想跟探讨的，特别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，当人际的关系出现了恶化的时候，面对这样的绝境时，我们该如何寻得生机。在刚才所读的经文的第十节就提到，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的身上，他手里拿着枪，大卫正用手弹琴，扫罗就想用枪将大卫刺在墙上。那你主要的看见这个场景充满了戏剧性。那上一刻大卫还在境中执手，用音乐来服侍这位君王，让他舒服一些，让他受恶魔的骚扰能够减缓一些。但是下一刻他致命的攻击就毫无预警地袭过来了。那你要注意的，这是扫罗第二次想要刺杀大卫。还记得在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的，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，扫罗也做过类似的事件，就是当时候大卫刚刚击杀了歌利亚，人们正在歌颂大卫，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扫罗的嫉妒就发动了。那一怒之下，他将矛头两次刺向大卫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次又怎样呢？现在他又在重施故技。大家要知道，这第二次尝试杀大卫，这是扫罗以恶报善的例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怎么寻求生机？如果按照世俗的做法，当然就是以牙还牙了。你做初一，我就做十五，你给我一个鸡头，我就给你个猪头，所以以恶来报恶，用暴力来解决问题，这就是世界，这就是世俗的世界的观念。但我们要知道，大卫是被神拣选高立属神的人，就像我们这些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蒙神拣选上帝的儿女，我们不能用世界的这一套，我们不能跟着世俗的方式。那既然这样，在上帝的护理之下，我们怎么去面对在这样的情况呢？那我从整段的经文综合起来，我们找到一些的守则，我们作为信徒要常常记得，我们在绝处中是可以找到生机，但这些原则一定要持守住。第一个原则就是，我们应该因为行善受苦，而不要因为行恶受苦。大家都知道，大卫到底他有得罪扫罗吗？肯定没有。那大卫对扫罗是以善来报恶的。在战场上，大卫帮助扫罗战胜了非利士人，那奋勇上战场了之后，回到家里面呢，他又弹琴来无抚慰情绪低落的扫罗。你可以看见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扫罗的好处，但是大卫对扫罗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事情，有得到好的回报吗？没有。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，我们人的常理是，我做好事要得到好的回报，但是他做好事没有得到好的回报。那圣经给我们看到，这就是罪恶的世界。但圣经要我们做什么？ 他要我们持守第一个原则，最重要的，首先我们不是自己犯罪来受苦。如果今天我们要受苦的话，我们一定要因为行善来受苦，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大卫这样，他虽然做的好事，但是虽然受苦，但神圣经的教导我们不要感到灰心。所以你看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章，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也这样教导我们。彼得说，你们如果因为犯罪受责打能忍耐，有什么可夸的呢？但你们如果因为行善受苦能忍耐，这在神看来是可喜爱的。然后他说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心。所以主耶稣是我们行善受苦的终极典范。那耶稣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的罪，他没有讲过一句话是不该讲的，没有做过一件事情是不该做的，没有一个心思意念是不该有的。但是他虽然如此，他却受苦了，他就成为我们的榜样，他走上了十字架，为我们所有的罪付出了代价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做基督徒我们就要效法，我们蒙召就是效法基督的榜样。因此在结束寻生记的时候，第一个守则就是，如果你受苦，就是因为行善受苦，而不要因为作恶受苦。这是我们要牢牢记得，大卫是行善而受苦，受苦当然不容易，但至少他是行善受苦。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，我们持守着，如果要受苦，不要犯罪，不要是我们去惹别人，去伤害人，去得罪人，然后惹来一身以惹来一身苦。我们乃是行善，虽然不一定有回报，但我们至少安心，那是要行善受苦。第二件事情，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，压迫的时候，有时候要尽力逃避逼迫。你看第十节，当夜大卫逃走了，躲避了。那大卫没有像上一次那样留下来给扫罗第二次的机会，上次扫罗飞了两个镖，他闪过了，但他没有离开。但是现在第三镖来的时候，大卫决定什么？他要走了，他要逃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智慧告诉他，逃走是最好的。所以这就是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，在圣经里面有时候是需要做到的。那其实主耶稣也这样的教导我们，耶稣告诉门徒要意料到有一些迫害会来的，信仰在这个世界上要受迫害的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三节怎么告诉门徒？你们如果在一个地方受逼迫，就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吧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可以逃的时候，你要选择什么？你要选择逃。那很，这就是智慧。所以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有时候应该意料到迫害，就是当人们以恶报善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回复？刚才提到的，我们除了我们也不要向邪恶来妥协，来避免受迫害，但是我们也应该尽可能的逃避迫害。那你说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要知道，迫害是邪恶的。身为基督徒，我们被呼召站在上帝的一边，是要对抗邪恶。所以箴言书二十二章第三节说什么？通达人见祸常躲，愚蒙人前往受害。我要大家知道，基督徒是好人，但不是笨蛋啊！我常常说，听弟兄姐妹在讲一些事情，我总感觉我们讲到讲错了吗？为什么我们又变笨了？在很多该做的事情上，我们竟然选择一个错误的。很多时候圣经叫你说，有时候见祸啊，聪明人啊，通达人啊，灾祸来的什么逃，只有愚蒙人傻傻的前往受害。在人际关系上不也是如此吗？今天有时候你认识一个人，后来你发现这个人不值得你深交，因为他可能到处说人家的坏话，那你就要避开了，你就不要再交往了。一定是为什么？他今天会说别人的坏话，他有一天会说你的坏话，他今天会伤害别人，他有一天会伤害你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不受逼迫，不能逃避，我们就面对。但是可以逃避的话，我们要逃避。各位敬爱的弟兄姐妹，特别是遇到家暴的事情，那我们很盼望我们的教会不会有弟兄姐妹的家庭遇到家暴。但是如果遇到家暴怎么办？ 你不要说傻傻的，你就把我打死吧，啊，然后我为主殉道，啊，那我告诉你没有冠冕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蠢嘛，人家家暴你的时候，你至少要保护自己，要躲避自己，但你不要说你砍我一刀，我砍你两刀，啊，那是两败俱伤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活在一个法治的社会，至少我们可以寻求警方的保护，我们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，但是不能够允许家暴，不能够允许暴力临到我们。所以有些时候一些人甚至到某一种情况的时候，你该躲就得躲，你该藏就得藏，你该停止交往就停止交往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圣经给我们教导的，叫做绝处寻生计。有时候看报纸上一些人他们被砍死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该逃的时候他们没有逃。第三个重要的守则就是我们要保护无辜的人。在十一到十四节就讲到扫罗要去到大卫的房间里面去捉他，要等到天亮把他杀了。这里说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，你今夜如果不逃命啊，明天你就要被杀了。于是米甲就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，大卫就逃走躲避了。米甲就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，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，用被遮盖。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，米甲就说他病了。读到这里，他把这个家中的神像床上，然后盖在一个羊毛上，假装有个人在那边，就想起了粤语广东片的很多的桥段，啊，以前那些广东片常常的桥段就是把一个枕头放在那边盖住啊，假装有人躺在那个地方，他用的是这样的方式。那我们探讨一下米迦对邪恶的反应。那在这里的重点的关键是他很积极的回应，尽管他做了一些事情是值得我们商榷的，但是有一件事情确定他做对了。什么事情？尽管他是国王的女儿，就像国王的儿子约拿丹一样，他保护大卫免受扫罗的侵害。他敢，他知道大卫是无辜的，他叫他逃，他叫他走，帮助他逃，帮助他走。这一点他是做对了，因为他保护无辜的人。所以我们反了一个华人所说法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有其父必有其女，有其父不一定要其子。约拿丹跟扫罗是完全不一样的人，约拿丹是一个高贵的品格，扫罗是低劣的。在这里米甲他做这个女儿，他不一定像他的父亲这样，但他做对了，他警告大卫有危险啊，帮助他逃脱，他保护了无辜的人。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才是对预谋作恶的正确回应。在诗篇的第八十二篇第四节，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，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。所以当你知道有人正在策划对付另一个人的邪恶的时候，你有责任尽力努力保护无辜者，阻止邪恶的发生。你要知道这是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可能也就是那个无辜的人，但是如果人家都不要保护无辜的人，那有一天可能我们就是个受害者。今天我们要活着，如果看到无辜的人受害，我们知道他即将受害，我们要保护他，至少可能有一天我们就在这样的气氛之下所保护了。其实当你时候你看到报纸，你看到一些孩子被家里的人虐待到死去的时候，那种新闻你想到什么？有时候那些女佣在家里工作的时候给她的家主这个虐待到死的时候，这又告诉我们什么？那是不是在过程当中曾经可能有人知道她受虐待，但从来没有人愿意去保护她们，进一步去保护她们？那我们最好是当然不要知道，但是如果知道的时候你不能沉默，我们要保护无辜的人，像米甲这样。你知道大卫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吗？那我们都知道你怎么做一个诗人呢？诗人的特点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能写出一首歌来，对吗？啊，你困难来说写过歌吗？那你不是诗人，我不是诗人，大卫是诗人。 所以大卫就曾为这件事情写了一整篇的诗篇，那就是诗篇五十九篇。你看五十九篇前面的这个他的题词是说，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，那时大卫用这经师交与灵长调用修要毁坏。他写的就是这段事情。而这段事情他怎么说？诗篇五十九篇一到三节，我们读一读。我的神啊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，把我安置在高处，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。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，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，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。耶和华，这不是为我的过犯，也不是为我的罪愆。那注意第二节，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。谁救他？谁救了他？这正是撒母耳记上十九章所记载的，上帝用了米迦保护大卫免受扫罗的侵害。所以我们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付异谋的邪恶，我们要勇敢地保护无辜的人。这是第二个原则，第三个原则我们遵守。第四个原则我们要遵守的就是，我们要能够起来抵挡邪恶。这个邪恶的世界，如果我们不起来抵挡邪恶的话，我们最终要被邪恶所吞吃。你看扫罗所做的事情，扫罗就打发人去看大卫，说就连床将他抬来，我好杀他。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了神像，头枕在山羊毛的枕头上。扫罗就对米迦说，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，放我的仇敌逃走？米迦回答说，你对我说你放我，他对我说你放我走，不然我要杀你。当然米迦是用了谎言，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那扫罗因为米迦帮助大卫而恼怒，但米迦没有退缩。你知道要对付扫罗这样的人容易吗？不容易的。你看见他连约拿单他都可以杀了，大卫他都可以杀了，何况米迦？但是他那个时候他非常勇敢的怎么样面对扫罗。所以诗篇的九十四篇第十六节说，谁肯为我起来攻击作恶的？谁肯为我站起来抵挡作孽的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面对异谋的邪恶，正确的回应就是，除了保护无辜者，我们要勇敢地抵抗邪恶。容易吗？不容易的。站在邪恶的面前要抵挡，但是如果不抵挡又怎样呢？最后就被邪恶所吞吃了。我们看见米迦做的事情，那当然我们在这里问了一个问题，为了救人一命而撒谎可以吗？你回答看看。当中一定有两个答案的，可以不可以？还有呢，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做错事情可以吗？一样有两个答案，可以跟不可以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道德问题。那首先一个道德主义的，如果站在道德主义的立场，一定是说 no， 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，死也不可以。但是各位，这是一个邪恶的世界，有这么简单吗？但是另外一种站在那一种机会主义者、放纵主义者 ，by all means， 啊，能够撒谎就撒谎，撒谎就是你的本钱。我们说这两个极端都是错误的。到底怎样子站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？说实在，我没有答案。我的答案就是，我们要承认谎言就是谎言。但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有时候我们真的需求神给我们机会，神给我们智慧，在这个混乱的世界，的确有时候你并不知道该做什么，所以你要在困境中向主祈求智慧，并全心全力遵从他的话。我们还是要说谎言是谎言，但我们不能站在道德主义的立场说绝对绝对不说谎。我们知道答案是绝对，但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真的有办法吗？但至少我常常有个底线在我的心中，就是如果我知道他是邪恶的人，我是不会透露真相给他，因为邪恶的人没有资格知道真相。但是我还是会说谎言是谎言。那你就看见米迦在这件事情上，他是采取的措施保护大卫，避免扫罗被杀害。 但扫罗质问他是否帮助大卫的时候，他仍然勇敢地反抗。一个面对蓄意谋杀，我们应该保护无辜者，但是底线是我们勇敢地对付这个世界的邪恶。你知道历史上多少人这样站立得住？如果他们站立不住的话，世界已经改写了。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有人写了一本书叫做《至暗的时刻》，这本书后来拍成了一部电影，主要的是讲到丘吉尔英国的首相，在当时候纳粹党在全面攻击英国的时候，英国上下弥漫着妥协投降的呼声。在当时候丘吉尔之前的一个首相叫做张伯伦，这个人去跟纳粹党跟希特勒讲和后，带着一张纸回来告诉整个国会说，我们跟希特勒签和约了。在当中大家欢呼的时候，只有一个人静静地坐着，这个人就是丘吉尔。这个丘吉尔讲一句话，我们签了和约，我们没有签和约，我们受羞辱，我们被打。我们签了和约，我们受羞辱，我们是一样要被打。所以他说，他跟其他的人都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他孤立中坚定立场，拒绝跟希特勒谈和。后来张伯伦辞职，这个丘吉尔接手这个二次大战的首相的时候，他激励百姓，我们要打这场战，一定要把邪恶给打倒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重要的。从最高的政治事件到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也是一样，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不能够允许邪恶横行。所以有时候当人遇到不公义的事情，在我们周围发生了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，或许我们真的要做一个吹箫人。一个吹箫人的特点就是他敢于挑战邪恶，当没有人敢讲真话的时候，他们讲了真话，只有讲了真话才能够把不公不义邪恶的事情揭露出来。这是圣经教导给我们的，米迦展现给我们的，不然大卫怎么样能够逃生？不然我们这个世界无辜的人怎样在邪恶的世界而生活？还有我们接着下去要看到结束寻神迹的第五个守则，我们留意上帝的警告。你看大卫逃避，他最后来到拉玛见撒母耳，在十八节就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。他和撒母耳就住在拿约，去居住。你要知道撒母耳就是高利大卫的，大卫这个时候来到他的这个先知的面前，来把他的困难来告诉了撒母耳。撒母耳在这个时候，他重点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谈了什么，因为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要让我们看见扫罗怎么回应这件事情。然后你看有人就告诉扫罗说，大卫在拉玛的那月，大家要记得他跟谁在一起？他跟撒母耳在一起。按照常理，扫罗是撒母耳所高立的，撒母耳对扫罗是有约束力的，但是现在他完全没有约束力。他虽然跟撒母耳在一起，扫罗怎么说？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，去的人他们就继续他继续下去，他不因为撒母耳受到任何的威胁。去的人见有一般先知都受感动说话，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，打发人去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。就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，他又打发人去，他们也受感说话。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，他们也受感说话。然后扫罗自己往拉玛去，到了西谷大井，问人说撒母和大卫在哪里的，有人说在拉玛的拿约。这段经文你读的时候有什么感觉？怪怪的，对吗？忽然间发生了这么一事情。其实这是个有趣的场景啊。怎么有趣呢？扫罗跟大卫和撒母在拉玛，他就派人去捉拿他。那当他们到了到达那里的时候，上帝却赐下圣灵，所以他们开始跟拉玛的其他先知一起说预言。就是这些兵啊，来到那边的时候，他们应该是捉大卫的，却什么被圣灵感动说预言。到底说什么预言我们不知道，但是至少他们可能说一些赞美上帝，我们上帝是伟大的，就在那里什么，他们忘记他们是去捉大卫的。然后还有呢， 于是扫罗又派了第二批人去，上帝呢做了同样的事情。那最后扫罗怎么样？扫罗说：“岂有此理！我再派第三批人去，又是同样的事情发生。”你知道什么事情吗？上帝已经介入了，这是警告啊，这是很大的警告。你要知道，很多事情人在处理啊，神静静的，但是人处理不了的时候，神介入了。那是大事了，扫罗应该醒过来，但很可怜的是，你可能会以为扫罗第一次他就明白了，为什么这些人忽然间受感说话？他已经不在乎他们是谁说什么话，这追大卫，第二批、第三批，最后他什么？他还是不断派人去追大卫。第二次之后，他自己亲自出马。在第三次之后，你可以看见什么？箴言29:1，人屡次受责罚，仍然应着景象，他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克制。警告来了一次两次，各位，当有警告的时候，神的警告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听上帝的警告。因为很可悲的是，这句话就成了扫罗的人生箴言啊，或者死亡的箴言。因为就等到我们来到撒母耳记上31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这句话应验在他的身上，顷刻败坏，无法可知。那扫罗固执己见，坚持作恶，他选择不听从上帝的警告。扫罗不听从神的警告，他继续站错队，这就是他的问题。所以来到第六个原则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在绝处行圣这个很重要的原则，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一定要站在上帝的这一边。你看见他没有站在上帝的那边去对抗邪恶，反而站在邪恶的那边对抗神。他没有因为他的兵受感说话然后他悔改，或者他自己受感说他悔改，都没有。你可以看到这样选择对抗神，大家记得你永远是赢不了的。所以无神论是走死胡同的路，他最后一定败坏的。我们知道人怎么跟神来斗呢？所以他站错了位置。我们看下去，这里继续发生什么？他就去拉玛的约拿去，他要去抓大卫，去杀大卫。忽然间神的灵也感动他，一面走一面说话，一直到拉玛的那约，他就脱了衣服，在撒母面前受感说话，一昼一夜肉体躺卧。因此有记述语说，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？先注意一件事情，如果你读的时候注意一件事情，上帝降下圣灵在扫罗身上的时间，比降在士兵身上的时间还要早。什么意思？那些士兵是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他们才开始说预言，扫罗是 on the way。扫罗甚至还没有到达拉玛的时候，就是神的灵已经在他的身上什么，已经在他身上来说话了。所以他一路走一路说预言，到了拉玛，他甚至脱了衣服在扫罗面前躺卧，昼夜预言一天什么一夜。为什么？一来警告大卫，应该警告扫罗，二来给大卫时间逃。所以第一个兵来的时候，他们讲预言，大卫逃了。第二队兵来的时候，大卫逃得更远了。第三队兵来，他逃得更远了。到扫罗来的时候，上帝把他时间拉长一昼一夜啊 ，flight delay 啊。其实神在这里介入是很可怕的事情。好，大家看见他把他的王袍脱下来。在第18的时候，约拿单是自愿将他的王袍交给大卫，以此作为友谊之宴。到了第19，扫罗在圣灵的感动下，不由自主地脱下他的王袍。说明什么？说明总有一天，万膝都要跪拜，万口都要承认耶稣是主，荣耀归于父上帝。所以有些人会心甘情愿，欣然接受，但有些人这时会被神的能力所驱使。所以箴言21:20说，没有人能够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。所以扫罗坚持要害大卫，但上帝 一次又一次的阻止了他。当神介入的时候，这是很大的警告。有时候我们被警告的时候，不论是从圣灵，不论是从上帝的话，不论是从爱我们的人，不论是从弟兄姐妹的劝勉，我们要听见这些警告。因为这就像扫罗，他没有把这个当警告，没有把这个当一回事，没有把这个自然界的神已经介入呢看为宝贵，最后他就要受苦。今天求主让我们有敏感的心。这给我们什么教训呢？就是听从上帝的警告，选择站在上帝的这一边，选择站在上帝的一边来对抗邪恶，而不是选择站在邪恶那边来对抗上帝。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原则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分辨对的错的，我们要站在真理，关于神的事情。这个世界是一个反对神的世界，这个世界充满了对上帝话语的反抗，我们不要跟从这个世界，不要追随这个世界的世俗。我们一定要常常记得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永远要站在上帝的这一边，而不是另外一边来抵挡神。有时候基督徒犯了一个很大的毛病，我们抵挡教会，我们抵挡上帝的仆人，我们抵挡上帝的工作，我还自以为我们是按神的话而行。上帝的教会，上帝的仆人，上帝的工作是上帝自己在推动世界的。我们一定要常常为上帝的仆人，为上帝的教会来祷告。上帝的仆人没有完全，上帝的教会没有完全，但我们不是抵挡上帝的教会。我们一定要求主让教会兴旺，而不是期望教会衰败。我们一定要懂得站队啊，站队对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很重要的原理。世界上其实周围充满了邪恶，就算我们站在上帝的一边对抗邪恶，是很多时候我们要保持谦卑，并且要记住我们内心也有邪恶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做我们的救主。我们要成长。你知道年轻的时候啊，我们看到世上的邪恶啊，我们怎样，我们愤世嫉俗，我们那时候常常说，主啊，审判他们。但是稍微长大了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应该会学会说，看到邪恶的时候，主啊，赦免他们。但是生命更成长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看到邪恶的时候，我们也说，主啊，赦免我吧。很多的时候的确我们里面也有邪恶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站在邪恶，但不要站在邪恶而变成另外一个邪恶。这是今天很多的人犯的毛病。我们怎样在绝处寻到生机呢？我们一定要找到，在第七个原则，找到忠诚的盟友，珍惜约拿单。你看，在风暴中一个忠诚的同伴是上帝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。约拿单就是大卫的生机。好，接着下去我们来读这四节，20章1到4节。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，来到约拿单那里，对他说，我做了什么？有什么罪孽呢？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？他竟行说我的性命呢？约拿单回答说，断然不是，你不至于死。我父做事无论大小，没有不叫我知道的，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？绝不如此。大卫又起誓说，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。古哈心里说，不如不叫约拿单知道，恐怕他仇反我。只做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离死不过一步。约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心里所求的，我必为你成就。我们看到友谊的核心其实就是承诺，最好的朋友彼此做出某些的承诺，没有这些承诺，友谊就谈不上什么了。大卫在拿约躲避扫罗的时候，他投奔了他朋友约拿单。他约拿单就承诺，无论大卫需要什么，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提供帮助。各位，这就是友谊。那你要知道，约拿单在这个时候他并不完全确信扫罗真的想要杀大卫， 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曾经向大卫，为大卫向扫罗求过情。你要知道，扫罗也曾经向约拿单承诺过，而我不会杀大卫。所以现在，当大卫几乎确信扫罗要杀他的时候，应该可以确信了，因为四次。你四次要杀我杀不成，然后我还相信你不是要杀我，那不是愚蠢吗？是的，他相信他要杀他，但是问题是约拿单不一定确定，但是他仍然愿意配合大卫。他告诉大卫说，无论你想让我做什么，我都会为你效劳，只要这是对的，这是站在帮助无辜的人，站在对抗邪恶。所以箴言十七章十七节说，朋友乃时常亲爱，弟兄为患难而生。这在友谊中非常的重要，不管是顺境逆境，彼此扶持，随时待命。承诺是友谊的首要，朋友之间要彼此扶持。弟兄姐妹，上帝把我们放在教会，教会理当就是一个约拿单。弟兄姐妹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，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，教会应该就是我们的约拿单，弟兄姐妹应该就是我们的约拿单。那生活的当中，我们需要有约拿单。我得问你，在你的生命中，谁是你的约拿单？他们可能就是你的好朋友，他们可能就是你的家人，他是你的牧者，或是你的支持小组。这些人在什么情况下，就是当你在世界被误解，当被弃权拒绝的，被权威拒绝的时候，你依然选择站在你的身边，对你说，你心里所求的，我必为你成就。我盼望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，而不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跟我没有关系，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不要来找我。我们不是以利益主导的，但重点是我们要主动去寻求跟建立这样深刻忠诚的关系。如果你一直以来以利益跟人家交往，当然的人家用利益跟你交往。你今天如果只是你不愿意付出代价，当然人家也不会为你付出代价。今天你不愿意承诺，将没有人也愿意承诺。所以我们怎样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来培养这些忠诚的关系？我们自己要努力成为他人的约拿单。你先做人家的约拿单，人家就会做你的约拿单。在一个充满背叛跟利益交换的世界里，活出忠诚跟舍己的爱，这是重要的。在人生的道路上面，我们总是要一些朋友，是好是坏，都能够跟我们站在一起，而不是背叛，而不选择隔离。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这样子说，当我们昨天才讲这句话，就是很多的时候，当熟人变成陌生人，我们有陌生人，熟人变成陌生人是比陌生人还陌生。这就是人际关系里面的可悲，但没有办法。虽然如此，我们仍然要建立一些可以跟我们站在一起的。最后一个原则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如果你前面的原则都没有了，你一定要最后一个原则，这个就是仰望终极的盟约，抓住上帝的应许。大卫跟约拿单的盟约，其实预表了我们上帝跟我们之间的更美的盟约。而这个盟约是怎么得到的？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设立的。所以我们领圣餐时候，主耶稣怎么说？这是我与你们所立的约，所的流的血，这是我你们所立的约，所打破的身体。主跟我们立约，所以因此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，他是我们最可以依靠的。所以当我们好像大卫一样，感到被世界弃绝，罪孽深重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来到耶稣的面前。各位，当你来到人生的低谷的时候，请你向上仰望上帝。如果你连这个仰望上帝都不愿意的话，那就是选择黑暗，选择灭亡。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要记得耶稣基督他是永不背叛的约拿单。世界的权威可能会像扫罗一样伤害我们，但上帝的宝座永远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所以我们永远可以靠着这位耶稣基督 耶稣的承诺是永远不会落空的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，他说：“凡父所赐给我的人，必到我这里来；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”各位，这比约拿单的承诺更加的确定。还有，我们看到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一切，他不仅承诺，他用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跟复活为我们成就了救恩，铺平了通往永生的道路。所以在借镜中最大的生机，就是抓住在基督里赐下的应许，这份的盟约是我们盼望的终极根基。我们的朋友陪我们走到生死的死的边缘，耶稣基督一直陪我们度过死亡的冷河。我们一定要有这个盟约，我们一定要来到耶稣的面前。所以当我们对一个信息做结论的时候，问一问你现在是不是正身处绝处，特别在人际的关系上面，是否感到被误解、被攻击，前路茫茫。但是如果是的话，请记住大卫的故事。大卫的故事提醒我们，勇敢地承认你的处境，向上帝倾心吐意，去寻找和珍惜你生命中的约拿单，不要独自承担。更重要的是，将你的目光从风暴转向那信实守约的上帝，他是我们的绝境中永恒的生机。他的爱好像死这样的坚强，他的应许是我们灵魂的锚。所以今天让我们把我们的绝境带到他的面前，相信他会为我们开一条路。而他是那位使无变有，在沙漠开江河的上帝，让我们在风暴中因着他的盟约结出寻生机，拥抱那永不动摇的盼望。特别是当我们避到借景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才学会完全依靠上帝。所以这个戴德生牧师到中国宣教的戴德生牧师，他说问题不在压力，而在于他是否促使我跟亲近主。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今天我们从大卫的身上看见您的恩典跟慈爱，保守着他，使他在登往宝座的道路上面，主成为他的帮助。愿你借这篇信息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懂得怎样来觉处找出生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管环境怎么改变，让我们行善受苦，而绝对不是犯罪受苦。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让我们做一个保护无辜的人。我们有时候看到无辜的人，让我们不会三缄其口，我们会想方设法帮助保护他们。更让我们有这种勇气，在这个邪恶的世界抵抗这个邪恶，不让邪恶横行，让我们能够在赋予我们的权限上面来彰显公义、神的慈爱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向邪恶来说不。更恳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论环境怎么样的改变，让我们聆听主的警告，因为你的警告、你的介入就是最大的提醒。当警钟响起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要反省我们自己。更恳求主帮助我们，不管环境怎么改变，邪恶怎么横行，我们永远有智慧判断上帝你站在哪里，我们与你同站在一个队伍。不管环境怎么改变，艰难多大，我们永远站在上帝的这一边。也愿上帝帮助我们，赐我们智慧来分辨跟判断。我们也感谢你，你给我们有好的朋友，有好的教会，有好的弟兄姐妹，能够同心一起成长。在这个罪恶世界里面，我们可以信靠这个盟约，在患难中，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得到帮助，得到支持。谢谢给你给我们有好的朋友，让我们也做别人的好朋友，特别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。但更重要的，主啊，教导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真正真正的完全依靠你的保守跟看顾。是你使大卫走完 他人生的路能够成就一切神所要成就的，也一样的求你让我们坚信信靠你，永不退缩，对所领受的一切献上感谢。弟兄姐妹情况不一样，愿你按着他们的情况帮助他们，让他们走在更丰盛更得胜的生命当中。如此感恩祷告，奉主圣名而求，阿门。